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2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昨天与网友预告过，黄金在这次伊朗战争当中表现得极为反常。本来是战争之友的避险资产黄金，为什么在这次伊朗战争中出现了大跌，而且是历史罕见的下跌速度？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次黄金的表现反映了哪些普通网友看不到的市场现实？就有一些怪现呢，你可能觉得反常不理解，根本原因是你没有看到它背后啊已经发生的一些事儿，就那些事儿本身是反常的，所以导致了黄金价格的反常，而不是黄金本身的避险作用和避险功能发生了根本改变。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华尔街日报旗下的市场观察的一篇热门文章，标题是摩根斯坦利认为黄金价格暴跌进入熊市，对美股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消息。随着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持续发酵，黄金显然没有表现出避险资产应有的样子。即使今天川普宣布与伊朗进行了良好而且富有成效的对话消息之后，其他资产都出现明显的反弹，而黄金仍然保持一种颓势。分析师们认为，黄金下跌，白银也同样走弱，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呢，是近期创下高点之前，贵金属吸引了大量个人投资者投机，最终黄金现货交易所交易基金出现了资金大幅的流入，如今市场动荡，正在把这些买入黄金和白银的人洗出去。那么这个呢，是之前财经舆论呢对黄金价格大跌的一种普遍的说法。摩根斯坦利首席美国股票策略师麦克威尔逊提出了另一个原因。这个威尔逊呢，是华尔街的一个神奇的存在，他并没有非常显赫的战绩，所谓的显赫战绩就是说他在某一些市场重大转折当中他有什么超人的本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是被华尔街当作一种顶级权威，特别每次市场出现重大转折的时候都愿意去听威尔逊的这个指明方向。他说黄金这次大跌的原因呢，是一些政府可能正在出售或需要出售部分黄金储备，以支付油价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或者用于本国民众提供补贴。那么他这个解释就与伊朗战争扯上关系了，因为油价上涨要买油，又没有美元，所以要卖黄金。但无论金价下跌的原因是什么，威尔逊认为这对股市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前提是你接受这样一个判断。从较长期来看，金价通常与地缘政治紧张和市场焦虑呈正相关。他观察了标普指数与金价的比例，发现尽管股市最近比历史的高点下跌了 6.8%，但由于黄金跌得更快，这个比例近期反而大幅上升。威尔逊说，经常看我们报告的读者会记得我们一直关注这个指标，因为它更可能衡量股票究竟在反映什么，也更能反映经济整体和持续性的健康状况以及企业的表现。换句话说，标普500指数与金价的比例越高，意味着投资者对股票越乐观，对那些往往会推动黄金价格的因素，比如说通胀、通货紧缩、地缘政治危机，担忧的越少，反之已然。也就是说，用标普500的指数与金价的比例不断的提高，威尔逊认为这反映了投资者对股市的乐观。那么 LT 认为，威尔逊这个逆向思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 LT 个人感觉还是有点生硬。他这个就有点像什么逻辑呢？就像说两个人呢，两个在一起工作的人，一个人病了，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黄金病了，你股市涨了，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他说一个人病了，反映另外一个人身体很好。这个比喻不知道准不准确。MT 就感觉这个好像黄金得病了，就证明股票好，可能会有一定原因，就是一个人两个同事，一个人病，另外一个身体好，他抵抗能力确实强。但是不是一个人得病了，就真的是证明另外一个人身体好， LT 不太能转过这个弯，但是呢不完全否定他这样一种联系联想。 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呢，就是 LT 收集了各方面的信息，加上自己的一些判断，想与网友分享一下对黄金这次离奇的在伊朗战争过程当中不涨反跌，而且是大跌。 LT 试图想从逻辑和常识的角度来解析这么一个历史现象，主要的观点呢是来自彭博社的报道分析，也加了一些 LT 个人的一些体会。这次的黄金反常现象主要是由三重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像威尔斯讲的那么简单。第一呢，是流动性的陷阱与卖出所有的资产这对关系出现在伊朗战争期间资本市场。就当战争规模扩大，导致全球股市债市剧烈波动的时候，市场会出现一种现金为王的阶段，这是一种极端现象。就它起因是战争，但是诱导黄金变化的因素是资本市场的现金流的紧张。那么相信网友很容易理解的，各类资本市场要求补足保证金，因为这些证券交易平台也担心由于战争形势的恶化，资本市场的崩溃，你保证金不足啊，那继续就会给市场带来崩盘的风险，他要求你增加保证金，那也就是你得拿更多现金出来，所以这个会促使人们去抛出黄金。第二个呢，从常识来判断，就当这种大的战争世界形势急剧动荡的时候，我们用普通人没有任何投资理财经验的人，你也能够感受到在这种危急的时候，救命钱比避险资产更重要。或者举个例子，当大火烧到你这个房子的时候或者大火要发生的时候，你得首先去用你的金条去换灭火器，先把大火灭了再说。所以这是一个战争规模扩大，战争形势恶化，它诱发的市场危机，制造了一种对现金追求的异常激烈，所导致黄金的抛售。那么第二个方面，它存在的逻辑是美元与黄金的天平效应。黄金呢是以美元计价的，但是在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全球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时候，美元往往展现出比黄金更强的避险作用。当小的冲突的时候，黄金它会表现的比美元更受追捧，但是真的是要出大事了，按黄金的那么一种容量，那种规模不足以挽救拯救整个国际资本市场，最终能够支撑国际市场，支撑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也只有美元。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边际的问题，就地缘政治冲突有利于黄金，但冲突到一定的范围，大到一定的范围的时候，那么能够保持世界运行能够避险的只有美元了，黄金的规模太小了。所以这是黄金与美元这种避险作用的一个边际效应。第三层逻辑呢，是市场的价格往往会提前消化风险，因为黄金的价格上涨在战争爆发之前，就2026年1月到2月黄金飙涨的历史的高点。它为什么飙涨呢？当然有这种战争即将爆发的这样一种危机危险的预期所反映，所以黄金的价格突破5500美元每盎司。那么当导弹真的落地，噩梦真的来临，那么原本潜伏投机的资金它就会选择获利了结，就本来黄金是战争的预期把它推高的，那么真的战争开打了，这些炒作战争题材的投资它当然会变现离场。所以这个就苦了普通的黄金消费者或者是普通的黄金投资者，因为他没有这种逻辑，他看不到黄金市场背后的这些客观现象，而且这些逻辑呢，这三重逻辑它又不是藏着掖着，是公开的。那么之所以很多网友对黄金的这个市场表现感觉意外，是你没有看到它背后真真实实的发生的这三层逻辑变化，它是一种现实。所以相信网友们通过这些信息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黄金价格在伊朗战争期间出现了历史性的下跌。所谓历史性，主要是短时间下跌的这个幅度非常大。那么今天摩根斯坦利提出一个概念，说黄金进入熊市，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就当某种资产其价格在2个月内从最高点下降 20%，你可以界定这个资产进入熊市。那么按这个定义，无论是对黄金还是对某一个投资标的，比如说某一个股票，都是适用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今天华尔街日报的头条，川普称 美国将推迟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今天开盘前，川普给市场带来好消息。川普总统表示，在华盛顿和德黑兰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后，美国军方将推迟对伊朗发电厂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延后五天。川普在真相平台用全大写字母发文，他说两国就彻底解决我们在中东的敌对行动进行了非常好的富有成效的对话。川普随后对记者表示，他的两位特使维特科夫和库斯纳昨天，也就是美国时间的周日，与伊朗进行了谈判，谈判将于今天继续进行。川普称，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将禁止拥有核武器，并涉及到政权的更迭。那么伊朗国家媒体呢，迅速否认了川普的这些言论。伊朗外交部长称，德黑兰与美国之间没有任何对话。那么其他美国媒体呢，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对话是一种间接的对话，是通过土耳其、埃及等国呢，在中间传话，这么一种间接沟通或者是谈判。那么以色列方面呢，对外宣称呢，的确有直接谈判。维尔科夫和库斯纳呢，是与伊朗的现任的议长进行谈判，而且这个议长呢，被川普的团队认为是很好的对话者。那么有关美国与伊朗谈判，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可能未来几天呢，会有更多的信息会被媒体披露，我们还是要保持谨慎的观察。那么对于伊朗战争这个重大的转折， 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川普今天早上的这一番话，他传递了什么信息？就川普想向舆论、向伊朗传递什么信息？ LT 认为啊，他这个还是有四个方面的信息值得大家关注。就第一呢，川普这种说法是典型的胡萝卜加大棒。他一方面说富有成效对话，另外一方面呢，他只是推迟打击伊朗的发电厂和能源设施五天。这个在去年贸易战当中啊，也是经常使用。比如说对欧盟的关税，突然说下星期一就要加关税，然后到了临近的时间节点，川普就宣布，考虑到他们很积极谈判，我们的关税措施推迟一个月或者推迟两个星期。就这个他是频繁使用这种策略。第二呢，他传递的信息呢是川普把这种啊重大国际外交谈判呢把它商业化，他就是用商业化谈判的方式来进行重大外交谈判。这个不光伊朗不适应，就全球的舆论呢都不是太适应这种做法。但是从去年贸易战以来，你不得不适应，所以有些国家呢就很快适应了川普这种商业谈判政治化的这种做法。你比如日本，甚至包括韩国、台湾，这些应对的都还是比较有效，是因为他们很快的能够适应川普这种啊商业谈判的政治化。第三，他传递的信息，他还是反映了川普希望通过强势谈判达成大的交易，而避免陷入长期的消耗战。那么你这个信息传递了，伊朗人他当然会做判断，他甚至可能呢用你这种啊急于达成大交易的心态提高要价，或者变成他的一种啊武器。但是川普他就是传递这种美国是急于达成这种交易。传递第四个信息呢，是川普在今天的声明当中，他特别强调他的个人决策和强人形象，这个是他趁机搭车来推广一下他的影响力和他掌控局势的能力。所以他今天对记者讲也好，他在通过社交平台发文也好，他反复强调，我已指示对谈判什么良好富有成效，就他是一个总揽全局的掌控一切的决策者和强人。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你看川普发表这个声明，他选择时间节点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他选择在欧洲市场收盘之前，美国市场开市之前，他显示川普的这个声明呢是经过了精密的算计的，他明显是针对全球金融市场开盘的节点。那么至于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间节点，可能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背景，但这个现象本身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他至少反映川普救市的意愿，因为你昨天谈判，按川普以前的惯例，他完全可以在谈判之前、谈判开始以后对外通报，因为到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并没有谈判结果，他只是说开始谈判， 那为什么昨天晚上川普不仅没有透露这个信息，昨天晚上川普还在传递形势危急？所以 LT 能够理解到的，或者目前信息能够判断的，是川普希望能够救市，改变市场的极度恐惧的状态。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伊朗的外交部长在川普发表声明之后直接否认，那么伊朗不承认这个事儿对目前的川普认为的谈判以及川普追求的大交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LT 认为啊，这是这一对冤家呀，他们在过去一年多来的常规表演，过去一年多一直是这种状况，一方说谈判，另外一方否认，在真真假假之间，双方呢还不断的在达成协议。所以 LT 认为伊朗外长这种否认，他会对伊朗战争的局势会带来三个方面的影响。就第一呢，他在重复川普式的谈判与伊朗式的尊严这种表演，各说各话，但是呢双方似乎呢又在按双方的关切、双方的利益在做相互的妥协，所以不要对伊朗外长的否认太认真。第二呢，伊朗外长的这个否认可能要提示啊网友们呢对二次冲击的风险的关注。就这一次川普缓期五天并没有解决问题，并不一定意味着大交易能够达成，所以伊朗外长的这个否认呢，他提示网友们对今天的乐观情绪要保持谨慎，这个是有意义的、有作用的。就伊朗外长这个否认或者他的表演还是有一定实际意义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伊朗外长的这种否认，实际上他也给舆论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就五天以后怎么办？因为五天之内伊朗不可能完全答应美国的条件，那么就需要双方的妥协。但是假如双方在五天之内没有妥协，可能预示啊伊朗战争会升级到另外一种啊激烈恶劣的状态。所以对五天的期限，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川普的tackle，但是绝不要低估忽视五天的期限是更危险局面的倒计时。所以这个也可以从伊朗外长的否认呢能够得到一些提示。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条美国国内的头条新闻，都与航空有关。第一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纽约最大的机场拉瓜迪亚机场因跑道碰撞事故致两名飞行员丧生而关闭。这个事儿弄得还是很离谱的。事情的经过呢，是一架从加拿大蒙特利尔起飞，隶属加拿大航空快运的 CRJ900 客机在4号跑道降落时高速撞上了一辆正在横穿跑道的机场消防车，客机的机头严重损毁，两名飞行员就机长和副机长当场死亡，消防车被撞翻，车内两名警员重伤，飞机上数十名乘客受伤送医。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明确的指出是塔台通讯造成的事故。华尔街日报曝光的塔台指挥的录音显示，空中管制员曾授权消防车横穿跑道以处理另一起美联航客机有异味的报警，所以这个是空中管制员呢，机场的管制员瞎指挥造成的。而且这段录音显示，当这名空中管制员意识到加拿大这个飞机正在降落的时候，他惊呼大喊停止停止，一号车停止，我弄砸了。所以这起事故的原因呢非常清晰，责任非常明了。那么对这个不幸的事件，LT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是啊典型的跑道侵入事故，就人家正常航班降落，突然不该进入跑道的进入了跑道。而且呢，他让人哭笑不得的呢是，这个消防车进入呢，他也是为了去应急，也是为了去避免灾难，但是他同时制造了更大的灾难。就消防车本来是要去美联航那个飞机有异味，也是为了去救人，在管理员的指挥下闯入了正在降落的这个跑道，所以它是一种管理上的混乱。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这个管制员在公开的录音当中承认我搞砸了，这个反映了这场事故啊是人为的因素。那么这种人为的因素就需要美国的监管当局包括机场当局应该进行一些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假如不在这方面反思，不在这方面增加避免同类事故的监管规则的一些变化，那么还会出现类似的悲剧的。 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是 SE 特工部署到机场。华尔街日报报道的主要内容呢，是由于国会与白宫在国土安全部预算上的僵局，导致了国土安全部自2026年2月中旬陷入了部分的停摆。那么运输安全管理局员工已经面临连续两次领不到薪水的困境，导致集体请假与离职潮的爆发。多个主要机场，包括刚才出事机场，安检排队一度超过三个小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政府下令调动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特工进驻机场。那么这个报道呢，他也指出，这种用 ICE 啊去替代机场安检人员，可能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就第一，专业错位。虽然 ICE 特工拥有执法权、配枪，但他们并不具备识别精密爆炸物和违禁物品的技术能力。那么边境沙皇呢，他也解释说 ICE 不会去做这些透视，他们只会去维持一些治安。但是目前影响机场运行的呢，不是维持治安的这个安保人员或者安保力量，就是这种检查透视的这个人手缺乏。第二呢，就美国的舆论呢认为，这种用 ICE 去替代机场的 TSA 安检人员，这种逻辑上呢还是说不通的。因为你有钱给 ICE 发工资，没有钱给机场安保人员发工资，这个对社会的感官来讲呢，还是有些不太理解。当然从政府来讲，它也有预算的严肃性，不能够拆东墙补西墙。 ICE 现在它有的预算还有8亿多，它的钱还用不完，但是这边机场安检的呢又断粮了。那么第三个，他这个报道他分析呢说，在机场啊全副武装的 ICE 特工出现，会给机场的普通游客啊带来紧张感，而不会带来安全感。所以这个事呢在美国还会争论下去。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香港官方啊制造的一个大新闻。今天香港当局公布了香港国安法第43条的实施细则，而且呢宣布即日生效。那么新修订的内容显示，就香港的警务人员可以要求任何指名人士向该警员提供电子设备所需的密码和其他解密的方法，不配合者即属犯罪，最高处罚罚款10万港币以及监禁1年。如果提供假密码，最高可处罚50万港币并判监禁3年。那么对这个劲爆的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这一次香港当局修改啊或修订这个香港国安法43条，它改变了之前香港法律规定民众啊具有沉默权不自证起罪的普通法系的一些立法原则。在这次修订之前，香港的法律呢是允许警方在持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可以检取电子设备。那么它就有一个前提，不是说你警察你个人决定要人家交手机、查手机、交密码，你必须得有人批准你警察做这个事，你有搜查令，否则个人没有义务向警方提供手机或者电脑的密码。这种改变是极大的压缩了香港民众的法律空间和自由的空间。因为按照新的法律规定，你只要不提供密码就直接就定为犯罪。这意味着香港过去几十年的保持沉默的权利啊终结了。那么他这种啊没收沉默权或者是无条件的密码上交的要求啊，它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的。你别看这个小小的这个警察有任意搜查电子设备的权利，以及要求必须交出密码的这样一种规定，它不光是对个人，大家可以联想一下，就香港所谓的国际数据中心、金融中心，对相关的从业者啊，都面临这种挑战。你包括一些律师与客户之间的一些沟通，过去是受香港法律保护的，现在不行了，随便一个小警察就可以啊，把你律师楼的秘密一网打尽。包括金融机构、跨国公司，那么他可以随时掌握你内部的电子信息或者是全部的数据，所以它会让香港形成一种所谓中共追求的安全凌驾于啊传统的隐私权和沉默权之上。这个还是重大的转变。 这要在一个国家主体来讲，这都是宪法意义的改变。但是人家就不需要香港民众的表决，不需要讨论，这个定了就定了。第二，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他这个改变与中共制定的香港的这个基本法是有冲突的。基本法30条明文规定，香港居民的通讯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了因公共安全和追查刑事罪行的需要，由有关机关依法律程序对通讯进行检查外，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居民的通讯自由和通信秘密。那么现在任何一个香港警察不需要得到批准，不需要搜查证，他就可以对香港的民众下达交出手机、交出密码的命令。所以中共啊，他对他自己制定的基本法他也无所谓了，他更反映中共的这种国安的要求大过一切法律，可以蔑视一切法律。当然你与中共讲法本身就是一种啊自取其辱，你把中共啊说烦了，他就给你亮底牌，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就这个话中共经常会公开说的，就你不要跟我认真谈法，跟我谈什么法呀，法律就是一个挡箭牌，我不需要法律的时候不要跟我谈法。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个规定，这个恶法它标志香港内地化的速度在加快。过去啊，法律威慑性的表述还是有的，就你不配合调查他会追究你，或者呢他会要求你配合，但是现在直接给你定义为刑事犯罪，你不交密码，不交电脑密码就是直接犯罪了，不需要审判了。所以香港人的自由、香港人的隐私权被没收，这让香港人的这一种啊法律带来的优于中国大陆民众的自由呢被大大的缩减，所以也让香港大陆化成为一种不可逆。那么未来会不会把中国大陆啊寻衅滋事罪引到香港，这个就值得观察了。现在大陆人民早就适应了这种啊没有自由的空间、没有隐私的空间、没有沉默的权利，这个中国大陆人民群众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即便是这样，中共他还不满足，他还要看你不顺眼了要把你关起来，就光调查手机电脑的秘密啊，这个还是想找罪证。中国大陆的人民群众更惨，就是不需要罪证，就我看你不顺眼了给你一个口袋罪、寻衅滋事罪，目前香港还没有，如果把这个要件再配上，那香港人民就一步到位了，所以这个还是很悲哀的。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习主席啊今天上头条大阵仗。我们分享中共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强调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获重大成果，决策完全正确。今天陪同习近平视察雄安新区的包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等3名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及兼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那么对这个重大的政治新闻， LT 想从5个方面与网友啊一起来解析和了解。第一，他之所以啊在舆论引起轰动，他是有2个反常的。就这个新闻呢，有些习近平呢每天上头条霸屏霸头条，这个不值得大家关注，这是他的待遇或者他的习惯。但今天这个新闻之所以很特别，舆论很关注，它就是2大反常。第一大反常呢，你看习近平国内出行离开北京，今天这个阵容是顶格的，也是中共建政以来最高领导人离开北京最高级别的阵容。因为在中共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总书记与总理啊一般不同时离开北京，这是他的一个政治图腾、政治象征。但是这一次你看李强名义上的二号，蔡奇这个中国民间认为的实质上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第三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的常务副总理丁薛祥，就这种阵容啊，你再找不到其他的事儿这么重视。你不管天灾人祸还是习近平的中国梦，除了雄安你找不出来其他的事儿有这么高的规格。当然这个规格是中共自己定义的规格，因为他非常讲究控制这种高规格事件的发生，所以这是一个反常。第二个反常的是习近平自己为自己辩护，这个很反常。就雄安呢该不该做或者做对做错，民间呢一直是有争议，但是对中共党内的话语体系里边是没有人去质疑雄安的。哎，你看这次习主席自己啊来为自己辩护，因为民间这样一种质疑 是非常普遍的。所以习近平今天讲出来决策完全正确，因为决策是他本人决策，他定义为千年大计，那么他来讲决策是正确的，这个本身是今天这个重大新闻的第二个反常。因为往往这种话应该谁讲呢？应该蔡奇讲，应该李强讲。蔡奇讲过没有呢？没讲过。李强讲过没有呢？更没有讲过。所以这两大反常本身就让舆论呢注意到习近平这次去雄安还是体现了他自己的一些内心的焦虑。他想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你们不要再争论了，你不要再批评我了，雄安不论成本多高，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雄安这个事啊不能动摇，还要继续建，错了还要继续做。这个是这个反常的重大政治新闻或者政治行动背后习近平他希望传递的逻辑。你们不说雄安好，我自己说雄安好，你们说雄安决策错，我自己说决策完全正确。所以这个也还是挺可怜的，习主席弄到这个地步，以前领导人还没有这样的现象的。但这个两个反常值得我们关注。第二呢，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今天呢，他强行解释说雄安决策是对的，尽管中国民间甚至是党内很多人质疑雄安决策是有问题的，而且是有低级错误的。你在白洋淀泄洪区防洪区水荡子里边建一个新的城市，本身是反科学的。那么习近平他今天他自己赤膊上阵，自己给自己来解脱，不仅没有错，是正确的。那他怎么讲这个理由的呢？就这么大个领导人，他不能说黑的就是白的，你们说黑，我说就是白的。毕竟习主席还读过小学的，读过书的，他还是讲了他的理由的，就为什么说雄安的决策是对的。那么我们来看习主席怎么讲他这个理由，以及他这个理由逻辑上说不说得过去，有没有硬伤。如果习主席能讲得出来一个道理，逻辑上没有硬伤，哎，我们可能真的要支持习主席，可能以前呢还真对习主席有误解了。那么我们来看习主席今天怎么讲这个理由，能不能说服网友。今天习主席讲的基本逻辑呢，就是为什么这个决策是对的呢？他今天讲的基本的逻辑呢，就是说你看建筑建得多么好啊，规划规划的多么漂亮啊，所以从这个上得出推导结论，他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就他这种基础逻辑，他的这种推理啊，在逻辑上是有硬伤的。就不知道网友们看今天的新闻什么感觉，就习主席在逻辑上他偷换了概念。偷换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房子建好了，就建筑成果，哎，就直接推导出来决策正确。他这个概念错在哪儿呢？就城市建筑建好了，就建筑上成功了，与城市规划的成功或者城市功能的成功是两回事。就举一个通俗的例子，比如说你违章建筑，你不能说违章建筑建得漂亮，哎，它就不是违章建筑了。习主席他就这个逻辑，你们都说白洋淀上不能建城市，都说是错误的决策，你看房子这么漂亮，怎么会是错误决策呢？所以习主席这个逻辑还是感人的。但是你冷静想一下，即使非常崇拜习主席的网友，你可能也能感受到他这种逻辑的硬伤，完全偷换的概念，就是建筑成果不等于这个建筑本身的合法和有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国国内目前经济啊最突出的矛盾是地方债危机。那么所谓地方债危机，都是各个地方的小习近平做的一些小雄安，瞎指挥、瞎建设、瞎规划、重复建设。就中共建政到今天，地方政府难以危机，按财经的标准，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濒于破产。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它本质就是这些县长、县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这些小习近平们弄了太多的雄安，所以让中国的地方政府的地方债跌入了一种万劫不复的深渊，谁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现在只能够靠借新还旧，延缓地方债这个地雷的爆炸。而今天习近平做出这个表演，做出这个决定，他宣誓错了要错到底，将错就错，错了不能够认错，错了不能够改正。那么他传递出来的政治信息，他就会让各个地方政府啊，在面临执政治理的困境的时候呢，就是要不认错，就是要将错就错，甚至是鼓励新的重复建设、浪费性的生产。所以他对中共体制内是起了一个非常坏的示范作用的。你能想象各个省委书记是绝不认错，而且将错就错，因为习主席做了这么一个很好的示范，典型的示范。第四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习近平视察雄安这种啊，中共史上最顶格的这种啊视察阵容，就是国内项目的阵容，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出现在2023年。那么会不会是雄安以外的项目呢？不是，仍然是雄安项目。除了雄安项目，习近平没有这么高规格的国内视察的。2023年也是把李强、蔡奇、丁薛祥弄到雄安现场。那么当时习近平讲了什么话，与今天讲的话有没有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出习近平心态发生了哪些改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这个不光是对中国政治形势演变的观察，也是对习近平本人的心理，特别他的执政心理的一种理解。这对了解中国政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或者是角度。他在2023年的时候，他在雄安当时讲的核心观点呢，是不能够兴佛弃躁，就是说对雄安的建设啊，还是要扎扎实实。那么当时为什么讲不能够兴佛弃躁来建雄安呢？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当时中国刚刚结束啊清零运动，刚刚结束一种变态的防御，那么雄安的建设的进度远远低于外界的预期，就烂尾了。所以在当时雄安的工程建设烂尾的状态下，习近平是敦促复工，它是一种防御性的劝诫。因为雄安就此烂尾，对习近平个人的影响啊会非常大，非常负面，所以他2023年是敦促复工，防止失败论。那么到了2026年，哎，烂尾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刁民们这些党内的两面人还在议论说雄安不该建，建错了。所以他这次讲呢，他要辩解完全正确，一点没错，你看这么漂亮的房子怎么会错呢？那么从2023年怕烂尾到这一次认为房子漂亮就是对了，他折射出来是习近平的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变化呢？或者他的什么心态呢？坦率来讲，这个还是体现了习近平的两个方面的心虚。第一呢，就他也感受到，他也听到民间党内对雄安的质疑非议，所以他在这两次，第一次防止烂尾，第二次认为正确，没有做错，他反映了他的一种赌徒的心理，就他也意识到这个事可能是弄错了或者争议太大，但是如果停止那会有更大的麻烦，如果认错那会给他个人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所以面对这种情况，你只能够加大赌注，加大压注，这个就是典型的赌徒心理，就他赌到一半他发现可能亏了，但是如果现在收手不甘心，而且影响赌徒的形象，所以要加大赌注，不能回头。所以从心气浮躁到完全正确，没有反映出习近平呢，他降低了自己的焦虑，降低了自己的压力，心理压力，反而体现他这种赌徒心理，孤注一掷。第二呢，从23年到26年，他的这两个表态，他还是反映了他在针对党内的杂音，希望树立他的权威，因为本来质疑这个事儿就影响他的权威。但是习近平呢，他的特点不一样，他不愿意从根本上去解决党内对他的质疑，他采取的方式呢是正面刚硬来压制，就你说规划不好，我说完全正确，你说是一个空城，我要继续建最美丽的城市。但是他仍然回避了党内质疑的理由，就你的规划是错的，房子你不管你怎么建，你这个规划是错的，不应该在那个地方建，他仍然回避这个本质问题。所以他传递的对党内的不同声音，他不希望去说理，他就要强行的宣布自己的正确。那么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是 LT 自己的一种感受，不一定对。 LT 认为目前雄安呢，它不是一种啊常规意义的鬼城，所谓的鬼城就是入住率太低，人不愿意去。 LT 认为雄安它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奇特的政治鬼城，就这个概念不知道有别人提过没有。 LT 强烈感受雄安更容易理解的是一种政治鬼城现象。什么是政治鬼城呢？网友们呢，特别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大家来回顾一下，中共的高层里边，政治局委员里边，政治局常委里边，在过去的三年，2023年就习近平第一次视察以后，到这次视察之前，有没有一个人去雄安视察？有没有一个人来赞美雄安的规划，赞美雄安的建设？有没有一个人在习主席最关心、最看重，也是最怕别人质疑的雄安项目上为习主席站台？没有的。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在中共党内 人们认为这是一个禁区，不要碰，谁碰谁倒霉。那么为什么说在中共建政史上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以至于雄安成为一个政治鬼城呢？没有人敢去沾边呢？主要是与中共的历史啊，它反差太大了。你看毛泽东搞什么大跃进，哪怕是再错，出现人吃人，毛泽东的手下人人说好，都去蹭这个热点。你比如邓小平，邓小平说画了一个圈又画了几个圈，然后邓小平的手下、中共的党宣、中共的高层纷纷去夸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春天的故事。那么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什么浦东开发、三峡工程啊，也是人人说好，这些高层领导都去蹭热点，蹭热点主要是为了歌颂领袖。习主席当个皇帝，习主席当老大，习主席要干的事儿，怎么中共高层都像是避瘟神一样的，都是一副嫌弃，都是一副啊回避躲避，怎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所以 LT 认为舆论呢、还是低估了雄安政治鬼城的影响。政治鬼城现象 LT 看来呢，它传递至少三个方面的信息。就第一，习近平并没有打服中共。为什么说打服呢？就习近平他跟毛泽东不一样，毛泽东的威信他是自然建立过程，也有毛泽东人为的方式，比如说延安整风，但是也有毛泽东建国打天下这种自然形成的这种威信。那么习近平呢，他是强行的恢复这种终身制，修改宪法，强行的比肩毛泽东，这种在中共党内是有质疑的，但是没有人敢公开出来说。但是在雄安，对待雄安态度上，中共党内集体的给习近平投了否决票。那么让雄安成为政治鬼城最直接的反应是中共党内不买习近平的账，在深层次问题上不买习近平的账，集体回避雄安。你哪怕反腐败倒查30年，在别的问题上中共党内的官员为了自保或者为了巴结习近平还愿意逢场作戏，而雄安问题上连逢场作戏的人都没有，这个很恐怖的。所以为什么习近平睡不着啊？军队要清洗啊，要抓张又侠呀、你拿雄安这个政治鬼城这个现象，习近平那么聪明的人，他难道感受不到？当然感受得到。所以尽管抓了一轮又一轮，清洗一轮又一轮，习近平他明显能够感受他没有打服中共，中共这些人呢、还是没有投降，还是要进一步清洗，进一步打，进一步抓。所以这个会把习主席逼疯的政治鬼城现象。第二呢，这个也会把习主席逼疯的，从2023年习主席到雄安那么大阵仗，历史性的规格出现之后，别的县长、市长、省委书记啊，拍马屁可能够不着，难道你李强不能够去为雄安站台吗？难道你蔡奇，你这个肉喇叭，你不能够去吹吹雄安吗？你看这横哈二将，人家也不去碰雄安。所以习近平不仅没有打服中国共产党，连他身边的这两个奴才啊，也表现出来不那么贴心。因为习近平在雄安问题上的焦虑，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民间每天都在议论的事，李强、蔡奇难道不知道吗？他不知道习主席希望他们做什么吗？当然知道。所以这个也是让习主席啊要气疯的现象。所以这个政治鬼城啊，它不仅是普通党员干部对雄安决策的一种划清界限，一种让习近平难堪，连习近平这些心腹啊，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与习近平有一定的距离，也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是搭救帮习近平。所以这就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以有人说，谁是习近平的林彪，或者抓了张又侠他还会抓哪一个心腹？有些网友认为李强、蔡奇有免死牌。那么在雄安政治鬼城这个事上， LT 感觉李强、蔡奇啊也不安全。在雄安问题上把习近平弄成政治上的孤家寡人，普通党员干部啊没有那个能力的。这种政治鬼城某种程度上李强、蔡奇啊是立了大功的，打引号的。所以习近平在这个事上他当然会反思，所以这也预示中共党内还会有血雨腥风。第三，这个政治鬼城它体现习近平追求的定于一尊，追求的毛泽东的权威与现实天壤之别，差距非常大。这哪里是毛泽东的地位，哪里是毛泽东的现象？政治鬼城这个现象把习近平光着屁股也想当皇帝的那种难堪展现的一览无余。那个话是任志强讲的，但是这个政治鬼城现象比任志强的那种挖苦讽刺更具有啊针对性，更能够显示习近平的在党内的孤立。尽管他的淫威让很多人害怕，他也反映党内的一种普遍的情绪，就在权力的淫威下人们唯唯诺诺，但是在内心深处全党看不上习近平，这是这个政治鬼城啊体现的最深刻的 现实意义。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